谢谢。好，我们不是上课了，我们这些来分享啊，来分享神的道理。那很感谢神安排我们这个机会呢，能够聚在一起，也非常谢谢筹备这次研讨会的弟兄姐妹们啊，非常辛苦，也很谢谢大家能够拨空来这里呢，一起来分享。那按照安排，我们这一次要谈的是圣经中的教会观。我想想看哦，看能不能不要拿着这一支哈、哦。好，我这样讲话听得到吗？后面。我们现在请默祷。阿门。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我们一起来做个分享。我们知道，我相信呢，许多人呢都是从小在真耶稣教会长大，或者呢对真耶稣教会有很深的认同。因为我相信，如果大家愿意在这个时候来到这个地方，应该都是非常关心教会事务的人。我小时候从来没有怀疑过真耶稣教会的任何的信仰，也从来没有怀疑过真耶稣教会是唯一得救的教会。不但没有怀疑呢，而且呢，我也是到处的去宣讲。那等到逐渐的长大，开始有些疑问，开始有些疑问哦。那这个疑问呢，其实基本上造成为一个很大的冲击。这个冲击不是说否定了真耶稣教会，而是觉得说真耶稣教会有很大的空间能够将这些道理呢讲得更加的清楚。最近在质疑真耶稣教会是不是唯一得救教会的声音呢越来越多，从非常的肯定到现在呢有一些人开始质疑。我想在根本上呢，这个信仰总有一天会遇到很大的挑战，倒不如在被别人挑战之前呢，我们自己先来挑战自己。我想这是一个解决的办法。一个教会要能够自我反省，要能够愿意呢将自己不足的地方将它补得更好，我想这样它才能够坚立在历史当中。我们先来谈真耶稣教会是不是末世的方舟。每个人如果受过宗教教育，或在教会里面听过几堂道理呢，都会知道说我们真耶稣教会呢是末世的方舟，应该没有人否定吧。方舟的定义哈，如果我们从挪亚时代来看这个方舟，在挪亚时代进入方舟的人有没有沉沦的？应该是没有哈。在挪亚时代，凡是进入方舟的全部得救了哈。我们甚至呢将这个洪水呢当作洗礼，所以进入方舟的人都得救了。那我们真耶稣教会有一个很大的目标呢，就是让自己呢成为末世的方舟。但是问题是，真耶稣教会自己又这么的认为，我们自己这么认为啊，并不是进入真耶稣教会的人都能够得救，是不是？这大家同意吧？哈，同意哈、哦，谢谢你们的回应。好了，所以我觉得说这个定义上出了问题了。如果是末世方舟的话，那应该是进来的人都会得救，但是我们却又说进来的人不见得会得救，甚至呢说被召的多，选上的人少。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你怎么能够说他是末世方舟？那他就应该不是，应该不是哦。所以第一个，真耶稣教会是末世的方舟这个定义呢应该是错误的，在我们的自己道理的里面呢是个错误。但是并不是说它就没有价值，并不是哦。我们今天所要探讨的呢是怎么样让它有个价值出现。 能够维持住我们基本的信仰。首先要先说清楚了，很多人会问我说，你会不会离开真耶稣教会？我说真耶稣教会是我的家，你这话问得很奇怪。我为什么要离开我的家？什么人有权利叫我离开这个家？没有任何人，这是我的家。他再怎么破，他就是被台风刮垮了，或是龙卷风卷烂了，但是呢，这个地方还是我的家，所以这是不可能的事情，这个不用去讨论的啊。所以也不可能说要去另立教会啦、另传福音啦，这都是没有意义的，对我来讲。因为我的答案非常简单，进天国说不定啦，有很多条道路，说不定啊，我不知道。但是呢，至少我知道我父亲呢是经过真耶稣教会回到天家的，所以这条路我肯定。那不要说要去敬耶稣啦，我想见我的父亲。那我想见我的父亲呢，我最有把握的一条道路呢，就是经过真耶稣教会，因为呢他是从这条路走掉的，所以我从这条路跟着他应该可以找到他。所以这个基本上呢，我们要先弄清楚哦，所以你们听的时候才会说，嗯，这个人是不是要叫我们怎么样，这个是不可能的事情。我们今天所要做的呢，是让真耶稣教会能够成为更真的教会，更真的教会，让他的道理呢能够更加的坚固，让他能够在这个末世当中呢，能够将这个福音呢传得更加的清楚。好，那我第一个思考，既然你说进入真耶稣教会的人不见得都会得救，那我就不同意你说真耶稣教会是末世唯一的方舟，因为从来没有人进入方舟不能得救的。那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要怎么来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这个教会在圣经里面到底怎么样去了解它？当我们今天谈到教会，当我们谈到教会，我们想到什么东西？当我们谈到教会，我们古时候的定义，教会是什么地方？
会堂。
教会是会堂。我们现在这个地方是不是教会？变成不是，好，是信徒集合的地方。那我们现在应该都是信徒集合的地方吧？所以在某种情况之下呢，我们这里是个教会，不是吗？所以我们先定义好什么是教会。真耶稣教会这五个字是不是教会？我刚从中国回来，我去了中国两个礼拜，差不多两个礼拜吧。我最近中国跑了很多，自从我离开临终以后，我就将整个重心呢放在我最陌生的中国。当我进入中国，我发觉到一个让人感觉到相当心痛的事情，真耶稣教会很有可能是末后呢基督教里面最大的一个笑话。我讲真的，非常痛心的这么说，在真耶稣教会这五个字底下，在这五个字底下，你到中国每个地区都会碰到真耶稣教会 ABC 哦，通通叫做真耶稣教会。但是呢 ，A 的真耶稣教会要求 B 的真耶稣教会要重新受洗。而且呢也曾经这么的执行，我想对你们来讲可能是一个很大的新闻吧。我们只听过真耶稣教会要求别的基督徒呢来到我们教会要重新受洗，但是在中国呢是真耶稣教会要求真耶稣教会的信徒重新受洗，所以教会一直的在分类啊。中国的真耶稣教会已经是分类到几乎达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完全没有办法。当这个教会这个真耶稣要求这个教会重洗的时候呢，这个教会就分成两半，有人接受，有人不接受。当这个不接受的人呢到这个地方去聚会的时候，那个地方人不给他领圣餐，同样是真耶稣教的信徒。 所以你如果告诉我说真耶稣教会是唯一得救的教会，我想请问你是哪一个真耶稣教会？因为每一个真耶稣教会都说他是唯一得救教会，你去问 A 说他是唯一的， B 说他是唯一的， C 说他是唯一的，你要怎么去看他到底是哪一个？所以我们要回头来想，真耶稣教会到底代表什么？到底代表什么？这五个字跟得救有关系吗？如果没有了这个五个字，跟得救会不会产生困难？在中国的现实当中，很多的地区并没有办法登记真耶稣教会，没有办法登记，所以这是要成为内部的称呼，外面呢是看不到的，甚至呢外面的名字是不一样的，它不叫真耶稣教会。有些外文的翻译，外文的翻译啊，我们英文是真耶稣教会，就这个反正是按照次序翻下来啊，真神耶稣教会。但是印尼文的，印尼的真耶稣教会并不是这么写，我看阿根廷的西班牙文的真耶稣教会也不是这么写，它不是真耶稣教会，它是耶稣真教会，耶稣真教会，它已经改掉名字了，但是因为我们看不懂，所以我们就让它过去了。法文也曾经在加拿大的法语区，他将这个教会写成耶稣真教会，但是法语区的巴黎教会呢不同意，因为巴黎教会是比较先，所以巴黎教会呢还是写真耶稣教会，这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在文史上没有什么意义。所以其实在我们所认识的所谓的我们在整个体系底下的真耶稣教会呢，有些已经将名字改掉了，你不能说偷偷的改，有时候是你去政府登记，政府不允许你有这个名字，因为他说这个名字没有意义了，这个名字不是法文，不是西班牙文，这个名字登记起来政府不准，所以你必须要登记一个呢政府看得懂的名字，变成耶稣真教会。所以我们再回头看哈，我们说真耶稣教会有200万人，这是我们常常讲的200万啊，这200万里面是包括 ABCDEFG 一直下去了，总共合起来有200万人，但是内部里面呢却是互相的否认，互相的否认。所以有一次我在林总开会的时候，我就跟他们说，我们要诚实一点，如果你们说北方的真耶稣教会是不合无真道的，你就剔除掉，你就将他们剔除掉，你不要将他们人数列在我们的人数里面，你不能对外宣称说我们有200万的信徒，那这200万的信徒里面呢，可能包括北方的100万人，北方教会大略了，但是你在道理上又不接受他们是真的，甚至呢，南方的中国的南方教会要求中国的北方的教会要重新受洗，所以整个这叫相当的混乱，相当的混乱啊！甚至呢，我这次去听他们在讲，连中国的政府都跟真耶稣教会的这些信徒们说，你们叫我们政府怎么跟你们教会交涉？你们有北方的真耶稣教会，有南方的真耶稣教会，又有中间区块的不南不北的真耶稣教会，我们政府到底要跟谁交涉？北方南方说他不能代表，南方比方说他不能代表，中间这一块呢谁都不代表谁，所以呢政府没有办法跟真耶稣教会交谈，没有办法，因为我们没有一个结合体，没有哦。那我们现在看回来，台总总共有5万吧，哦，五万在200万里面可能是在这里吧，5万，连总超8万，我们所谓的世界联合总会，其实它底下跟它在一起工作的教会呢，信徒人数就有8万，就有8万。整片中国跟它都没有关系，整片的中国跟它都没有关系，整片中国的任何传道人、任何长老执事都不是他差派的，跟他完全没有关系。OK， 那在中国里面也是一样。每个地区的真耶稣教会是副部里属的，副部里属完全没有关系， 就是各派各的，各走各的。那这个我们的八万到底能不能代表真耶稣教会，有很大的疑问。那加上我们现在跟中国有联系的这边感算出来就有帮了，跟我们 类似的好像有帮，有帮的真耶稣教会我们才有30万，还有150万的真耶稣教会跟我们完全脱节，完全脱节，不只是完全脱节，甚至有些是比较对立的、敌对的。因为呢，我们要求他们重新受洗，完全否定他们的信仰，混乱到一个程度哈。我曾经接到过一个录音带，在真耶稣教会西的真耶稣教会呢，他们要安立一个执事，起了争论了。这个指示到底有没有圣灵，结果他们想出一个办法，祷告的时候偷偷录音，然后将录音带呢寄来给我听，说他到底是不是灵验。如果你们接到这个录音带，你们要不要判，你们要不要判断。所以真耶稣教会相当的混乱，大家应该很痛心才对，真的混乱到哈，你真的束手无策。在一个这么混乱的体制之下，我们却不断地说我们是唯一得救的教会，听在别人耳朵里面觉得相当大的讽刺，尤其在中国那地区一个很大的讽刺。你们真耶稣教是唯一得救教，请问是哪一个，北方的还是南方的，还是那叫做不南不北的？不南不北这一块，中间不南不北这块越来越多，被北方除名的，被北方教会除名的，被北方真耶稣教会除名的，可以来到南方的真耶稣教会当长老。好，从南方被除名的，可以出去再建一个真耶稣教会。所以整个都混乱掉了，完全是混乱掉了。所以今天真耶稣教会，真耶稣教其实面对一个很大的危机。那我们因为以前的生长的环境，我们一直在5万人的环境里面生长，那这5万人里面看起来是相当的合一，所以我们对真耶稣教是唯一得救的教会信念相当的深。但是等到你接触到这200万的真耶稣教的信徒的时候，你傻掉了，真的傻了，完全不晓得怎么去处理，完全不晓得。所以这也促成我一直慢慢在这个最近呢，一定要去思考这个问题，教会到底是什么？真耶稣教会到底代表是什么？是个组织的架构呢，还是不是一个组织的架构？我们今天常常讲说，比如说，好，北方将某些人除名了，不是行为上的问题，就是基本上是权力斗争的问题了。除名了，他是不是离开了真葡萄树？这一棵说它是真葡萄树，这一棵也说它是真葡萄树，这一棵也说它是真葡萄树，凡是离开我的呢都会枯萎。问题是我离开了你呢，我在这里呢活得很好，被你除名我在这边当长老，那被你除名呢我再去建立一个真耶稣教会，所以大家都活得很好，都活得很好。所以你难免会在想说，那到底问题在什么地方？我们今天的真耶稣教会，如果今天神显一个大神迹，让这200万人全部合起来，现在就合起来，然后来开一个证灵教会，你们知道结果会怎么样吗？如果现在马上开证灵教会，我们现在台湾总会的真耶稣教会信仰还被修改，因为在整个真耶稣教会体系里面呢，我们是少数民族，少数的。所以呢，今天如果开证灵教会一开下去呢，明天呢，请姐妹们蒙头，你们必须要蒙头来，因为今天蒙头的真耶稣教会大过没有蒙头的真耶稣教会。所以你整个都乱掉了，整个都乱掉了。那没有关系，我们不怕问题的存在，只害怕说我们没有办法在圣经里面找出解决的方案，怎么来解决这个乱象？ 那要解决这个乱象，第一个你要先定位好什么叫做教会。教会是个组织吗？是不是？我们今天已经几乎是将组织等同于教会了，将组织等同于教会啊。在今年的三月，当他们在处理我的问题的时候，我一个很大的罪状就是不相信组织跟得救有关系，这是我的罪名。我不相信组织跟得救有关系，而且呢反对除名制度。我那时候就觉得很奇怪，我就跟他们说了，我从小到大在这次教会里面长大，从来没有听过组织跟得救有关系，从来没有听过。他们说有组织跟得救有关系，那我没办法，反正我至死不承认。为什么呢？好了，如果你抬走这个组织跟得救有关系，那凡是不归入台总都不能得救了。如果你台总自认为是真葡萄树，那凡是不跟台总联系的都不是真葡萄树了，都不是支持了，都会枯萎了。联总也是一样，凡是不在你这个组织架构下的人都不能得救了，如果组织跟得救有关系的话。这是我们今天一个很大的一种模糊的空间。我们今天已经不再知道什么叫做教会，什么叫做组织。我们今天是用教会来带领教会呢，还是用组织来带领教会？那到底是组织比较大呢，还是教会比较大？我常跟他们讲一个例子，我说今天的现象在哪里？当你违背神的命令，组织不会处罚你，不会处罚你，但是当你违背了组织的规章细则，你马上被处罚。举例说明，神说要守安息日，神说的要守安息日，你一年可以都不要守安息日，组织绝对不会对你怎么样，教会也不会对你怎么样。如果你一年来了一次或两次年会的时候来，他还是蛮高兴的，说哎，你还要来哈，来聚会，蛮高兴的。所以如果一年呢，一年如果有52个安息日要守，你守2个没有问题。但是若反过来，若组织定了一个规章，你犯了一次警告，犯了2次你几乎要被处理了，犯了3次可能就除名了或停止了。所以我们今天弄到最后呢，人非常害怕组织的命令，非常害怕。所以组织呢，他用他的命令，行政命令，让你以为说这就是教会的决定，这就是圣灵的决定，所以你必须要顺服。但是真正的圣经的命令呢，你不顺服，组织当作闭眼睁眼，当作没看见。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这个教会很难回归到神那里，非常困难。我们会逐渐的回归到人的体制底下。所以我们今天所谈的是教会的规定，而不是圣经的原则。教会的规定就是一个所谓的教会的规定，就是组织的决定。因为这个组织的决定已经让我们认同说，组织的决定就是圣灵的决定。如果你不顺服这个组织的决定，你就是不顺服圣灵，就是不顺服神，那就应该被处理。但是同样一个体系里面，真理的体系呢，神说你要做什么，你要做什么，你不去做它，这个组织不会对你怎么样的，不会的。这是我们教会目前我所觉得说一个很大的危机啊。逐渐的呢，我们会走向一个倾向，就是成为一种天主教式的教导，用天主教式的模式来掌控所有的教会的体系。所以你要跟神讲话，要去见到神呢，你必须要透过层层的关卡才能够达到神，才能够达到神。比如说我们地方教会，地方教会做个决定的时候，一定要区会同意，区会呢往总会送，不是吗？所以你会觉得说，我在我的日记里面就 就那时候跟林总工作的时候写报告，每个月的报告里面我就写，我说我们这个教会已经逐渐走向天主教制度了，而且相当的严重。因为其实呢，我是在整个金字塔上面，我曾经在这个地方，曾经在这个地方，我在那地方觉得很多事情相当的让我可怕，很多的决定，当公文下去的时候呢，每个人都以为说是圣灵跟我们共同定义，但是我在这里面呢，我知道根本就不是，根本就不是，很多事情早就讲好了，早就设计好了，甚至有的是假的公文，就这样。所以我就觉得相当的讶异，相当的讶异啊。那我们今天，当你地方教会有什么事情，就往区送，往总会送，然后是往林总送。这是我们今天的架构。所以我就跟神祷告啊，我写在我的日记里面，我的报告里面，我就跟神祷告，说神啊，你要看清楚我们今天的教会 的整个制度啊。所以为了节省大家的时间，也为了不要起任何的冲突，请你以后呢就直接跟这些感动就好了，你不需要感动地方教会，不需要的。地方教会纵使负责人弟兄姐妹禁食三天三夜祷告做一个决定，没有果效，没有果效，需要区会同意，区会呢可以在喝茶当中将你否决掉，不是吗？其实到了区会呢，不再是教会，区会变成一个办公室啊，越上面办公室的人越来越少，到这个地方只有16个人，剩下16个人，你们的任何的决定来到我们这边来呢，我们这16人可以谈笑风生，喝茶喝咖啡，就将你否决掉了。我们的否决呢，表示圣灵的决定，你们三天三夜的禁食祷告的决定呢，不算数。所以我就说了，说神啊，能不能拜托你一下，你千万不要再感动我们地方教会了，何必？你感动我们做什么？因为你感动我们还要经过他们的同意，你就凡事以后就感动他们就好了，我们就听命就可以了。所以整个底下的功能全部没有了，你的教会，你这个教会的位置已经没有了。今天所谓的教会的决定在哪里？台湾的话在这里，只有他的决定才是教会的决定，不是吗？所以这个呢，让我们警觉到说，如果再这样下去的话呢，这个教会必然而然会成为非常大的阶级，自然会产生。因为已经习惯了我的任何决定呢，今天我们开完会了，总是要往上送，不是吗？所以你就知道说，你是在整个教会体系里面，你是最底层的。久而久之呢，你看到上面的人来呢，就站着听，顺服。今天我说要顺服呢，是顺服什么？顺服组织。要顺服呢，因为今天我们将组织相等于教会，然后相等于呢圣灵的决定，甚至相等于呢是神，所以整个就会混乱掉了。好，那我们现在再回头来，圣经里面到底有没有这个模式的教会存在？有没有？我们只要简单的想，很简单的想啊，你要这个架构的存在呢，你必须要有资讯。资讯要相当的发达，才有可能建立起这个架构来。你这个总会要发文给200个教会，如果没有资讯的发达的话，你怎么去发文？所以你就回头想，在使徒时代有没有可能建立这个体系？不可能的，绝对不可能的。尤其使徒时代教会又大遭逼迫，门徒四散，你怎么去联系？你怎么从一个总会下达命令给各个教会？不可能的。 甚至连罗马书，连几个使徒的书信，都只是部分教会读到而已，绝对不可能发行到全世界，那个全地中海的教会，不可能的事情。因为那时候要手抄本呢、啊，罗马书要抄啊抄，然后去送啊，有可能吗？所以我们今天如果真的要回归到圣经里面来，第一个，这个架构绝对不存在。我们不否定它的功能，记住啊，我们不是要将整个推翻，但是我们要重新定位它功能在哪里。在使徒时代，既然没有这么的一个架构，圣灵却能够这么的发展。今天这个架构到底带给我们什么？所以我想我们在地方教会大家都会有一个感觉嘛，如果你们也刚好是地方教会的负责人的话，你要做什么事情呢？非常的困难，尤其是台湾哈、哦，听说你们要申请一支电话还要总会批准、哦、因为你们财产都是总会的，不是吗、哦、要买个车子也是要总会批准，所以你怎么让地方活泼起来可能性很小。好，那么就回到到底什么叫教会，真耶稣教会代表的是什么，代表的是什么，那这个我们可以慢慢想哦，慢慢来谈。我们首先来请看以弗所书，以弗所书的第五章，我们请看以弗所书的第五章。以弗所书他谈了很多教会的事情，第五章我们请看二十五节，以弗所书第五章二十五节，我们请一起念。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能不能再念一次？有没有人有外文的？中文已经很清楚了、哦、中文已经相当的清楚了、哦、那个梦妮，你有英文的吗？你可以念一下第二个部分就可以了、哦、
第二句 Jesus Christ also loved the church and gave himself for her.
OK， 他这里说基督舍弃自己是为了教会，是不是？你们有没有产生一个疑问？这里说基督为了教会舍弃他自己 OK， 请问这个教会的存在是在基督受死之前还是受死之后？之后吗？基督哦，他说基督死呢是为了教会哦，他是为教会而死哦。我们一般的观念是教会是基督复活降下圣灵建立的嘛，不是吗？而且是教会呢是所有的选民的集合的地方嘛，这是我们从小被教导的一个定义。但是你想这句话，这里说基督是为教会而死的，他为了教会而死，所以教会的存在先于基督的受死，教会的存在先于基督的受死。那这个教会到底是什么，到底是什么？我们来请看以弗所书，以弗所书的第一章，以弗所书第一章的第四节，就如神从创世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 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基督耶稣的悖逆，基督耶稣的悖逆啊，是在创造之前呢，还是创造之后？之前 ，OK。基督的悖逆是在创造之前，创造之前基督已经存在了，创造之前。那神呢，要借着基督让我们能够得救，借基督来接续我们，在这基督里面。那这里所谈的基督到底是什么？到底是什么啊？它是一个救恩的步骤，这个救恩的步骤啊，这里没有任何的预定论啊，一定要弄清楚啊。圣经里面绝对没有任何的预定论，理由很简单，非常简单哦，我用两句话来讲就好了。如果圣经里面有预定论的话，如果有的话，第一个，罗马书说神不偏待人，那如果有预定论呢，是神是最大的偏待。第二，如果在创世之前神就预定了一个不得救的，另外一个呢是得救的，得救超凡之一了，不得救凡之一。如果神在创世以前就预定了，如果神在创世以前就预定了不得救跟得救，这相当大的可怕。因为在创世之前什么人都不存在，没有一个人存在，一切只存在神的脑海里面。当神要创造的时候，他已经知道了99%的将要沉沦，1%的将要得救，对不对？按照我们真耶稣教会的看法，因为我们真耶稣教是一定要进真耶稣教才能够得救嘛，你去算啊，可能是1%都不到，绝对少于1%，可能是0.001%也不一定。OK， 就姑且给他1%好了。神在创造之前，他满个脑子里面都是说好，我要创造，为了什么呢？为了让99%的人下地狱。因为预定的嘛，所以他开始创造。如果这是预定好了，他必须要成全他。要让1%得救的人，他预备了耶稣，不是吗？如果没有耶稣基督，预定得救的就不能得救了。所以为了要让1%预定能够得救的人呢，他在创世以前要预备基督，才能够让1%的得救。但是问题呢，他还预定了99%不能得救。那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办？还要预定谁？还要预定撒旦吗？如果没有撒旦的话，这个工作也不能完成了，这个预定不能完成了。所以为了完成他99%的预定不能得救，他必须像基督一样预备撒旦。那这就复杂了，这就很复杂。一个是预备基督，一个是预备撒旦。他交给基督1%的工作，交给撒旦99%的工作。请问在神来看哪个比较重要？你若是开公司的人，你99%的工作交给 A， 1%的工作交给 B， 第三者来看你是看中谁？但是看中 A 啊，对不对？所以如果预定论成立的话，那就很可怕了。在神来看，最重要的工人不是他，而是他，因为他来执行他99%的计划。耶稣呢，只执行他1%的计划而已。所以这个东西不能成立，你不能让他成立。你若让他成立的话呢，这个神呢是充满恶的神，他充满着恶的神，他整个创造里面充满着恶，就是要让这些人沉沦，我才创造。他为什么不倒过来？为什么他不是创造一个100%能够得救的一个世界？那时候空无一物，只有他，不是吗？好，那这我们另当别论哈。所以这里所说的，以弗所书所说的， 在创世以前他已经在基督里面拣选了我们了，这是一个救恩的预备，救恩的预备。那在基督里面拣选我们，我们来看这里所说的啊，以弗所书第一章，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着儿子的名分，让我们呢能够借着耶稣基督得着儿子的名分。我们再请看第三章，第三章第六节，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裔，同为一体，同盟应许。这个奥秘呢，神在创世以前的奥秘是什么？第五节啊，这奥秘在以前的世代没有叫人知道，如今呢借着圣灵启示他的圣徒。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呢在基督耶稣里呢借着福音得以同为神的后裔，同为一体，同为蒙应许的。我们再请看第九节，又使众人都明白这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奥秘是如何安排，为要借着教会使天上的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到了三章第十节，他说是要借着教会，他要借着教会呢来展现出神的创世之前的奥秘来。那这个教会到底有什么奥秘，有什么安排？我们来看一下第三章第二章，我们请看第二章，第二章的第十一节，所以你们应当纪念你们从前按肉体是外邦人，是称为没受割礼的，这名呢原是那些凭人手在肉体上称为受割礼之人所起的。第十二节，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第十三节，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呢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以亲近了，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为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呢便成就了和睦。记在十字架上内的冤仇，使借着这十字架上使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了。这个章请问呢，我们这一段圣经第二章所写的啊，这个两下到底是谁？什么人跟什么人？两下合而为一，成为和睦，这两下是谁？谁是这两下？都不知道吗？好，请问。
选民跟外邦人。
选民跟外邦人哦。选民跟外邦人哦，谢谢你哈、哦。借着基督，让选民跟外邦人啊、哦，外邦人跟选民呢，在基督里合为一，在教会里面合为一，在教里面同得儿子的名分，同得儿子的名分，这是神在创世以前所预备的，他要借着教会来成全他的救恩。但是这个教会呢，你不能等同于耶稣教会，这个是没有意义的，完全没有意义。你如果将这个教等同耶稣教就完蛋了，因为耶稣教会是1917年才出现的。但是呢，在以弗所书的第二章、第三章，我们刚所念的那一节哈、哦，第三章的第五章的第25节。第五章那十五节呢，却谈到有一个教会，基督为他而死，他的存在先于基督的受死。耶稣教会呢，他的存在是在基督死之后才出现。那我们呢，将这个教会称作选民集合的地方。
饥饿之地的。
选民所在的地方，我们称它为教会。问题是在五章的二十五节所记载这个教会呢，当时并没有选民的存在，并没有选民的存在。基督是为教会而死，这样清楚吗？有没有疑问？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再用图表呢，将它讲得更清楚一点啊。所以从这一段圣经呢，我们发现有两个不同层次的教会出现。一个呢是在创世以前，在创世以前它存在，创世以前就存在了，基督为他而死。那这里呢，如果说这教会是方舟好了，这是末世方舟，它和国旗比较像。好了，末世方舟，这个方舟跟这地上的创世以后的旧约选民、新约选民、末世选民，它之间的关系是什么？罗马这个以弗所书记得很清楚，我们再看一下以弗所书的对教会的定义。以弗所书第一章二十三节，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我们能不能请用英文再念一次这一段啊？然后请你解释成中文啊。是的，因为只有你英文圣经不是吗？一章二十三节。好，你能不能翻译成中文？
是他的身体，然后是这个充满万有的所充满的。
教会是那充满万有者最充满的状态。教会中文念的不是很出来，中文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其实不是。教会呢是那充满万有者最满盈了，这样比较清楚一点。教会呢是那充满万有者最满盈的状态，这个叫做教会。换句话说，如果你没有达到最满盈的状态，你无法被称为教会，无法被称为教会。他必须要达到最满盈的，这样的教会的奥秘才会实现。你不能说教会堕落了，教会是不会堕落的，因为教会是那最充满万有的最美的状态，它是不会堕落的。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它是不会堕落的，所以它是在创世以前就存在的那个预备。神在创世以前就在基督耶稣里面拣选了我们，他在末世呢要借着教会呢显示出百般的智慧的 OK。 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知道说，神在创世以前预备了一个所谓的教会，要让所有的人，不管是选民啊、外邦人啊，通通在这个地方成为一体，成为一体，跟基督联合。所以呢，在以弗所书，在以弗所书的第二章十九节，保罗才会说呢，这样呢，你们不再做外邦人了，不再是客旅的，是跟圣徒同国的，是神家里面的人了。每个人进入教会之后，都是跟神同国了，跟以色列圣徒同国了，不再分你我了，不再分了。所以你看，在整个时间当中，有一个得救的教会存在。这个你可以称它为方舟也好，随便的。我们如果方舟这个字也那么熟悉的话，我就称它方舟。古圣徒得救的人呢， 进入这个方舟。使徒时代得救人呢进入这个方舟，耶稣教会得救人呢进入这个方舟，然后这个方舟呢最后被提，最后被提，最后那个被提的教会是这个教会，而不是这个教会，不是这个教会。按照希伯来书所记载的，我们来看希伯来书。希伯来书的第十二章，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的二十二节，这说你们乃是来到锡安山永生神的城邑，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那里呢有千万的天使，有名录在天上诸长子之会首所共聚的总会，有审判众人的神和被成全之义人的灵魂，并新约的中保耶稣，以及所洒的血，这血所说的比亚伯的血所说的更美。按照这一段话来讲，这个将来要被提的那个天上的教会呢，第一个乘客呢可能叫做亚伯吧，他进去了，他进去了然后呢接着呢古圣徒那些被成全的义人的灵魂，耶稣基督的宝血，还有将来我们要得救这些人全部进入这个教会里面，这是天上的教会，是神为救恩所预备的。将来是他被提，不是他被提，不是他被提。所以如果这个一清楚之后呢，我们就不会再惊讶这里面这么的混乱，不再惊讶，因为呢他跟被提的教会是无关的。等一下我们等一下有个 Q&A 你要有什么问题可以先记下来所以它跟将来被提的教会是无关的，是无关的。如果你要进入被提的教会，你是经过它走到这边的，而不是它，不是它。所以你的努力呢，不能放在这里。你的努力啊，今天这个教会如果开始混乱的时候，你不要想说那要等到这个教会完全基督才会再来，不会的，因为跟它无关。就像使徒教会一样，使徒教队友就不断掉了，没有了。选民虽然这两个国都灭掉了，也没有了。但是呢，还是有得救的人，还是有得救的人，不是吗？那我们今天也是一样。所以，如果按照使徒的书信来看，末世有两个现象，一个呢是卖主卖友，教会相当的混乱，假先知会出现。另外一个现象呢是装饰整齐准备迎接丈夫，这两个东西怎么会存在并存？不可能，除非你将它切割开掉。那这个切掉呢，圣经里面你可以看到一些这些例子我们看启示录，我们请看启示录，启示录的这七间教会几乎都有同一个特色，就是每一间教会呢，每一间教会都被分成两半，都被分成两半，一个是持守道理的，一个呢是已经败坏掉的。神要败坏掉的悔改，要持守道理的呢，人就持守道理。其实他们是同样一个教会，比如说真耶稣教会，他们是同样一个教会，但是在那个时候神已经不要了。这里面的部分之人甚至不要了，甚至大部分的人甚至不要了所以我们来请看一下第二章二十四节，至于你们推雅推拉去的人，就是一切不从那教训不晓得他们素常所说撒旦生奥之旅的人，我告诉你们，我不将别的担子放在你们身上，但你们已经有着，总要持守，只等到我来。那得胜又遵守命令到底的，我要赐给他权柄制服列国。同样一个教会里面，在同样一个教会里面，推拉教会里面，有些已经败坏掉了，神已经不再寄望他们的悔改，不再寄望，他只说好，那你们这些少部分的人呢，你们就持守道理，你们只要持守道理就好。所以这个教会是不可能真理被提，不可能。 耶稣所设的比喻里面，当耶稣再来的时候，总是有一部分被抛下来，十个童女五个被抛掉，三个工人一个被抛掉，三羊绵羊 一半被抛掉、哦、那耶稣也说过了，末日的时候呢，一个被提，一个被 抛下，这都发生在同一个教会里面。所以今天这个教会它必定会出现这个情形，相当的混乱。那你不能去理它，你不能去理它的混乱，因为你不可能在这个地方将它整治好，不可能，它是会被丢弃的。但是经过它呢，你经过它却能够来到天上的这个所谓的方舟。那这个方舟不是末世的方舟，不是，而是在创世以前就预备好的，一直在时空当中进行的一个方舟。任何时期得救的人都进入这个方舟里面，他最后被提升了。 OK， 我们来看保罗所说的几句话、哦、我们看腓立比书，我们请看腓立比书的第三章第十二节。腓立比书三章十二节，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要得着我的。十三节，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情，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这里保罗呢，他在这个教会里面，在这使徒教会里面，他说我并不认为我已经得着了，虽然我已经进入这个教会，但是我不认为我已经得着了，我努力奔跑，向着标杆直跑，向着标杆直跑。这个呢叫得胜的人，唯有在这个地上的教会里面得胜的人才能够进入天上的教会，才能够进入天上，在每个时期都是一样的。地上这个教会是预备让你能够进来，然后呢你必须要往上面去下标杆直跑，它不是你的终点，它只是一个天的梯的门，那个梯子一样，第一个阶段而已。你进入了它，你可以说你找到了一个天梯，但是你要爬到顶才是结束。你如果没有爬到底是没有结束的，是没有结束的啊！但是到了提摩太后书，保罗在腓立比书他没有确定了，我不认为我已经得着了，我只是竭力追求。但是到提摩太后书他说我已经得着了，那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这条路我已经跑尽了。我们今天可惜在什么地方？今天真耶稣教会它一个很大的让人忧心的 地方在什么地方？真耶稣教会它有五大教义十大信条，对不对？你们知道吗？那请问叫什么叫五大教义？有没有人会讲五大教义？如果会的多一个便当。好，孟林，我看你肚子很饿，来。
洗礼教育是你圣灵还是洗礼？
你慢慢说哈、
哦。洗礼是教育。
OK， 这个大家知道了哈、哦。
洗礼是教育，是产
品。洗礼，洗教礼，圣餐礼，圣灵礼，安息日。这是我们的五大教育，对不对？得救的五大教义，圣经里面你找不到这个了，圣经里面找不到哈，但是有它也不错了。我们是先有这个教义呢，才开始传福音呢，还是传了福音才有这个教义？有个疑问哈，信心不坚固的可以暂时离开哈。我跟你讲真的，我是不断的反省我们教会的信仰，为了要让它更加的坚固。我总觉得说，等到别人来问你呢，倒不如你先问自己；等到别人来推翻你呢，你倒不如先推翻自己，重建起来。为 保罗是什么人替他洗礼的？
他说圣灵，
他说圣灵，对不对？我们都这么接受了嘛。所以我们今天在争论说一定要圣职人员才可以洗礼，我就觉得很奇怪。这我们另外谈的哈。好了，我们姑且相信啊，是圣灵亲自为保罗洗礼的啊。再来呢？什么人替他洗脚？啊？不知道。这个是很大的，这是叫一个很大的弱点，一定要搞清楚。为保罗到底有没有洗脚？应该是没有，至少在当天是没有。所以洗脚这个教义，洗脚这个教义，我们要推翻它啊！你不要想说哦，这个一定要推翻什么，我绝对不会推翻。我跟你讲说，我真的，我跟你说讲实话哦。我还强调讲实话是很奇怪哈，好像一天到晚在讲讲我话一样。我今年八月，现在是九月吧，现在是十月哈。应该是九月吧，啊，我在美国教会遇到一个跟我父亲一样的工人，同时代的工人啊。你们都知道我父亲是教会的传道人啊，跟我父亲同时代的工人，他有一个儿子，像我爸爸一样有个儿子啊。这个工人的儿子呢，最大的包是我第一次见到他，我第一次见到他啊。其实我们都很爱教会的。因为我们的父亲呢，都曾经为教会奉献许多啊，但是神的恩典很大。每个人都很爱教会，但是爱的方式有点不一样。他说他一生的直至，他这一生，他年纪跟我差不多，最大的愿望是什么？拆毁这次教会，拆毁。哦，我说我一生最大的直至呢是重建。啊，我说我们俩在比赛。看你拆得快是不是建得快，但都是要靠神。有个安息日呢，因为他们在开会嘛，开信徒大会，所以我们两个都无关，就出来外面了。他拿一本书哈，四开纸的，厚厚的，上面写一个《真耶稣教会100条罪状》。信仰很坚固的人，我相信他是绝对比我更爱教会的人，比我更爱真，这我绝对不否认。其实今天很多人痛心到哈，然后他给我看那个东西，他说这件事要有100条罪状，但很多人痛心到不想怎么去处理这个事情，他们只想说拼命啊，就拼个命啊。我就跟他说了，我说哈，马丁路德改教才数落天主教95条罪状而已，你怎么可以数落这件事要100条罪状？哦，好了，大减价49条，所以常常49条。然后呢，就我们两个在那边，人家在开会，我们两个在那边商讨，这下最重哪几条？1、2、3、4、5，组织里面的呢，真理里面的整理起来。我要跟他赶时间，因为他也是一个相当优秀的，不是野了，他是一个非常相当优秀的青年，非常爱主。我怕他拆的速度太快。所以我们要建得快，不要被他拆掉。但是他跟我们一样是非常爱主的人，非常爱主的，所以我绝对不能否定他。他是在我教会得了圣学博士的，他还送我他的博士论文，一定要将这教拆毁，为了要让他能够脚踏实地。好了，所以其实我们今天就有一些很大的弱点。我在这教那么久了，今天会搞成这个样子是为了什么？只是为了我觉得说，今天要再这样下去没有救的了。你再这样下去，只是到最后，你下一代的信仰怎么办？你这一代已经有点没有办法持守住这个教会了。所以呢，啊，洗脚礼为保罗到底有没有被洗脚？有没有？这是一个很大的疑问。我们教会的第一个人，他可能是没有被洗脚的，也有可能以后再补吧。 以后碰到别人啊，帮我洗一下脚吧。这个我也做过了，我也是在法国呢碰到一个韩国来的姐妹，我们在洗礼啊，在听他爸爸洗礼，结果洗礼以后呢，他妈妈说，哎，怎么有洗脚礼？他说我们当时洗礼的时候呢没有洗脚，哎，我说好啊，重新来洗啊，就来洗啊。所以其实我们这家有这个五大教育，这个五大教育其实是好的，这是方便记忆，就像我们要考大专联考啊，要什么最后二十一分钟，是不是你们现在有没有？我们那时候要考试了，最后二十分钟吧，就整理哦，哇，这重点整理啊，这是重点整理。但是我们今天是重点整理成为真理，这个就很可惜了。一部这么美妙的小说，被你写成五点就结束了，所以整个信仰就没有什么生命了，不再有生命。你若看大部头的原著，你看的会跟着情节有所感动。但是若成为结义本，要变成一个五个句子的结义本，你整个信仰怎么会有生命？不可能。所以今天我们的特色是什么？抓住真理，但是完全没有生命。一个蛮有真理的地方，但是却活不出生命的。所以我有时候会在想，我们常说别人没有真理，但是别人的生命却活得这么的好，到底是哪个重要？因为不管怎么样，你真耶稣教会再怎么样，你也只有90%的真理了，你不可能100%的真理，这是不可能的。在主耶稣基督再来，没有任何人能够掌握100%的真理，因为神的智慧是何等的长阔高深，你怎么能够将它解释清楚？ OK， 好，所以我们这个每一个点都有许多讨论的空间。那外教会你就说他只有60%好了，或是59%了，就给他们几个了啊。当握有90%真理的人，那只能活出1%的生命。他整个被真理洗涤之后，只能活出1%的生命表现出来。这个只有59%的人呢，他却能够活出40%的生命。基督的生命能够这样展现出来，到底哪一个比较有价值？到底哪一个比较有价值？这是我很困惑的地方。既然同样不是100%，既然同样不是100%，纵使他这里不够了，他能不能因为爱而发生？可不可以？这个我不知道，我只是抛个问题而已。所以保罗面对更多教会，他说你们这个教会什么恩赐都有，又会讲方言，又有讲论说这些基督这个先知的奥秘，什么都懂，但是呢没有爱，没有爱，他说什么像个乐器一样乒乒乓乓，毫无作用。那我们今天是不是走向这个阶段？什么都有，但是在整个基督教界里面，你就看你旁边的那个基督徒，你的生命会活得比他灿烂吗？基督的生命有没有80%的是没有？因为我见过，我有许多基督教的朋友跟亲戚，我看他们的生命的改变，他们活出那种所谓的基督的形象的样子，不是我们能够记得上的，这我们必须要承认。所以我就会反省，为什么拥有真理的地方却活不出生命来？那没有拥有真理的地方，为什么却能够活出生命来？他的问题在哪里？我们应该是有90%的真理，能够活出91%的生命，不是吗？所以呢，我想我们的问题在这个地方啊，我们将它成立成五大教育。所以真耶稣教会今天的得救呢，是基点式的。我们是基点式的信仰。你看我们的反应啊，我们的反应，碰到一个人呢，你受洗了没有？不是吗？再来呢，会不会说方言？这是我们的很自然的反应，因为我们认为说这就是得救。你只要洗礼、洗脚、圣餐、得圣灵、守安息日，你就得救了，基本上。所以洗礼、洗脚、圣餐呢，这是一天， 或是两小时可以结束的，动作快的话呢三十分钟就可以结束了，对不对？洗起来洗脚然后办正餐，我看应该十分钟可以结束了。所以呢你一天之内可以得到三点。安息日呢这个空间很大，你一年守一次也可以啊，你一辈子呢守五次也可以。我们可以来问一下，我相信你们都是每个安息都去教会的人了，应该是的哈。如果你每个安息日都来，一年来五十二次，那个呢一年来五次的，你会说他不能得救吗？当然是不会啊，对不对？好了，五块钱能够买到的，为什么你要五十二块钱买去买？为什么这么笨？你是想要什么？所以我就搞不懂哎，真的不懂。如果为了得救，我守五次就好了，我为了五十二次呢？为什么要？所以很多人呢就这样子不用买了，反正我已经得救了。三点，这个一点，这个一点，好，总共五点。你只要积分五点，你就可以去领奖，像百货公司一样，积分五点你就有进天国的凭据。所以论到最后，因为前面三点每个都有，第五点呢争议性很大，你要五次啦，五十二次随便你。所以呢，这家到最后呢陷入荒野之争，陷入荒野之争。你到中国也是一样，陷入荒野之争。替你说起那个会不会讲方言呢？很奇怪哦。A 问 B 啊，说替你受洗的那个 C 呢会不会讲方言呢？如果他不会讲方言呢，你的洗礼就不算，所以呢你要重新让我洗礼，我帮你洗。 B 就说了，有啊，这个有会讲方言啊。他说那这样呢，那这个洗礼 C 的这个 D 呢会不会说方言？就这样子弄。我这样不是讲笑话的，我不是讲笑话的。所以这一次教会最后呢就陷入最后一点，就方言，方言之争。凡是不会说方言的在教会里面呢二等公民，对不对？你如果不会说方言在这个教会很困难，因为你不能得救啊。你虽然在这一次教会里面，但是你是不能得救的人，已经不再谈生命了。这一次教会已经不再谈生命了，我们只谈基点，我们只谈基点。这是一个相当可怕的信仰。所以每个积的污点的人，他自认已经得救了，别人也认为他已经得救了。我们已经不再注重生命的成长，不再注重。一个没有生命的教会到底是不是教会？一个只有积点的教会到底是不是教会？我们刚刚看到以弗所所记载的，什么叫做教会？是那充满万有者最满盈的状态，那个地方叫教会，那个生命最满盈的地方。但是我们今天已经将省略掉了，没有了。所以我在这教会当传道这么久，我有很大的悲哀。今天按手祷告，你看那几个传道人就是耳朵一直听啊听，被他听什么东西，我拒绝听了、啊、真的，我觉得说很这个怎么要这么可怜？你要听啊听啊听啊听啊听啊！突然之间听到两句说啊，有些灵啊，哦，哎，你过来听听看，哎，肯定一下，就是在争这个东西，很可怜的，我不骗你，很可怜的。怎么整个信仰变成这个样子？那当这个人被肯定说得圣灵了，哦，得救了，啪，跳出去了，往后退，不用到前面来祷告。如释重担，终于进天国了。所以整个教会无形之中用这个来断定一切，不会说方言的，不可以讲道，对不对？不可以当宗教教员，很多不可以的，因为你没有得救啊，因为你没有得救了。但是只要你会说方言，管你生命怎么样，你什么资格都有，你什么资格都有。所以相当的可惜，相当可惜哈、哦。 在我的传道生活当中，我觉得一个很悲哀的事情，就是当你问一个人你有没有得圣灵，他的回答是什么？不然我祷告给你看了。不祷告看不出来，一祷告了果然是有。这是我们今天的特色。我讲了一篇道理，西面，我说你看西面圣经怎么记载，圣灵在他里头，他绝对是不会说谎言的。有没有看过西面这个？我们来看一下哈，路加福音，路加福音的第二章，第二章的25节，在耶路撒冷有一个人名叫做西面，这个人呢又公义又敬虔，素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又有圣灵在他身上，又有圣灵在他身上。这句话让我感触很深。西面是绝对一个不会说方言的人，但是这些人怎么知道有圣灵在他身上？人家怎么看得出来？为什么人家看得出来？那么这些有圣灵在我们身上会说方言的人，为什么除了祷告之外别人看不出来你有圣灵在你身上？别人看不出来有圣灵在你身上，但是呢你却又是那么的肯定说你已经得救了。为什么？因为人家教导你说要积点，你只要积了5点你就得救了，积了5点就得救了。这也难怪我们的生命会逐渐暗淡，会逐渐暗淡。这个可以考虑到一个问题，我们可以考虑到一个问题，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请问8个月的耶稣在地上跑的那个是神吗？是不是？是不是在地上爬了一个？我赦了你的罪过。在地上爬了一个是不是？是什么？8个月的耶稣跟33岁的耶稣，身体是不是同一个？圣灵是同一个，不是吗？圣灵是不是同一个？也是一样啊，是不是都是神道成肉身来的？好了，那请问8个月的耶稣是不是神？
是。
是吗？这个就有相当大的疑问了。这有相当大的疑问这个其实这个呢，很能够解释许多的问题。我们这个以弗所书啊，我们看以弗所书，按照我们今天的观念教会是基督的身体 OK。 我的问题是，你这个身体是8个月的身体还是生存的身体？没有错啊，教会是基督身体啊。一个8个月的耶稣基督能不能去执行神赋予他的权柄？可不可以？一个8岁的，如果他第一句会讲话的，耶稣说我开始会讲话的时候，就跟他爸爸妈妈讲说，我赦免你们的罪。他爸妈也听错了。爱情的公司啊，天龙不会有果效吗？8个月的耶稣，这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当你这个教会没有达到满盈的状态，你去执行神的权柄，相当的危险。 甚至会大乱，会大乱。今天在中国的这些教会就出现这个情形，互相出名，你出我，我出你，都这一次教会。你离开真葡萄树，你也离开真葡萄树，每个都是离开真葡萄树，大家来处啊，看谁动作快啊，先处先赢啊。这都不是天方夜谭，都是真实的故事，都是我亲眼在场的故事。你怎么去想它？为什么？因为每个人都认为说它是基督身体啊。但是圣经怎么说呢？我们来请看以弗所书，以弗所书的第四章，第四章的十一节，他所赐的呢，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有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哦，建立基督的身体，只等到我们众人在正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成长的身量，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这里说的了哈，我们一定要长大成人。一个小孩子要长大成人，满有基督的身量。如果你还小的话呢，虽然你是基督的身体，你还是会中人的诡计，被风吹来吹去的。虽然你也是基督，虽然你也是神，但是是相当危险的状态。所以你在这个状态呢，你不能等同于这个状态，不可以的。八个月的灵性不能去执行33岁的权柄。如果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自己就会谦卑下来，真的就会谦卑下来。真耶稣教是唯德之教，请问，请你告诉我，真耶稣教今天的身量到底有多少？今天真耶稣教会在基督的身量里面到底是几岁？超过15岁了吗？我看应该还没有吧，不是吗？所以我们一定要追求长大成人，这个生命的长大。但是呢，你就用基点式的来看呢，八个月的耶稣什么都具备了，任何条件都具备，该有的眼睛他有，该有的鼻子他有，什么都有，就是一个身体，他也是神道成肉身，什么都对。但是呢，他却没有生命。我们看路加福音，路加福音的第一，路加福音的第二章，路加福音第二章的52节，这里说耶稣的智慧和身量，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的增长。除非他写错了，除非他写错了，他认为八个月或是12岁的耶稣呢，他的智慧还没有神的智慧，神爱他的心跟人爱他的心还不是满足的，他必须要长大，他必须要长大。所以我从前有个疑问，我从前有个疑问，为什么耶稣一定要等到30岁才出来传福音？为什么要等到30岁？他10几岁就可以开始了，不是吗？20几岁就可以开始，为什么要等到30岁？所以在整个耶稣本身的过程里面，都有一个长大，生命长大的过程。何况我们今天的教会，所以今天的教会如果只是用这个5点来定义它的话，保证是错误的。我宁愿我们不要去思想它，不要去思想它。你去思想它，你整个生命力会被全死的。我已经有了，1、2、3、4、5都有了。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为什么要再做更多？所以你整个信仰里面没有任何的喜乐，你只是讲得救，你整个信仰就想得救，我只要得救就可以了。但是问题是，当你的罪得到赦免，有可能活不出生命来吗？有可能吗？当你的脚被洗净，你有可能活不出生命来吗？当你领受了圣餐，基督在你里面，你在基督里面，你有可能活不出生命来吗？ 当圣灵在你里头，你有可能结不出果子来吗？当你遵守什么命令，难道你没有那种乐趣吗？没有那种喜悦的感觉吗？我总觉得我们这些教会的信徒哈、哦、很厉害。我讲实话哈、哦，因为我自己当传道当很久，你在台上哈、哦，不管怎么讲，台下一定乖乖坐坐一个小时，各式各样都有，打电脑的啦，看圣经啦，看自己图画的啦，什么都有。但是他一定跟你一直坐坐一个小时，为什么？因为他说安息日。所以就做一个比喻了哈、哦。如果这是会堂，这是屋，这是门啊、哦，就看起来有点像古墓啊，变一下，要不然呢会被人家告。我们现在假设安息日到了啊、哦，有一个姐妹呢，为了家计没有办法，只好在教会门口摆个地摊。卖袜子，但是呢，扩音机在这里，扩音机哈、哦，所以讲到呢，他每句都听得很清楚，但他却没有办法进入会堂聚会。另外一个呢，进去了，进去里面了，结果呢，聚会到一半打瞌睡，然后肚子又痛，所以呢，去马桶呢坐了半个小时。进去里面是 A， 再问是 B。等到一个小时之后，传道就开始责备了，谁没来守安息日？ B 一定是没有来， B 没有来守安息日， A 呢保证有，因为呢他在这个时空的时候呢进入了这个建筑物，只要他走进来，不管他在做什么都守安息日，只要他没有走进来，他就是没有守安息日。所以呢，我们今天呢，只要在这个时空规定的时空、规定的时间里面进入规定的空间当中，你就安全了。一点啊，进去了嘛，打一点，一点就放在口袋里面等结束啊。这是相当令人痛心的信仰。所以，如果这个方面、这个理念不改变的话，你一直认为说你这个八个月是个教会，那就完蛋了。这个八个月是末世的方舟吗？不可能，绝对不可能。这个八个月的耶稣能够来拯救世人吗？绝对不可能。纵使他是神，绝对不可能。那听起来怪怪的，不是吗？他是神，又是绝对不可能。这两句话听起来怪怪的，就是这样，怪就怪哦，就是不可能。他必须要成长，教会是一样，我们个人也是一样，必须要成长。你必须要显出那个生命力来，放弃你的基点。放弃几点的观念，其实呢，你我都已经有了五点了，基本上了，你就放弃它，不要再去思想它。你要再想说，我如果生命不成长，我应该是不能进入天上的方舟。在这种情况之下，你就会逐渐的认同到什么叫教会。教会是个生命的个体，是那个不断会长大的基督的身体。而不是一个被组织规条所限制住的那个组织，完全没有关系，完全没有关系。所以这个组织呢，其实组织的存在是一种工作的单位，而不是一个生命的个体。只有教会本身才是生命的个体，但是我们今天是将组织这个工作的单位来代替的生命的单位了，那所以整个生命就垮下来了。那呢，我们就暂时呢谈到这个地方，我们休息15分钟。那下一节呢就 Q&A 哈、哦，那我们一节分享一节Q&A 哈、哦，就是问跟答哦。那我们现在先休息15分钟，我们期末吧。阿门。